感谢主啊！我想在这个感恩的季节啊，有机会来到我们的凯瑞堂啊，也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啊，也看到很多新面孔。感谢主啊！我想我们在神的面前分别为圣，在主日的时候来到这里，要我们把世上的一切的忧虑放在一边，定睛在我们的神的身上啊！我想。刚才我们有一点这个技术故障，你知道每次来讲道的时候，其实最担心的就是怕有 technology 的问题啊。我自己是做 IT 的，所以经常有人会问我啊，这个 computer 的问题，或者是这个 projector 的问题怎么处理啊？其实大部分时候我也没什么办法啊。不过感谢神啊，我记得正好因为刚才有这个 technology 问题呢，我就想起来今年暑假的时候，因为疫情的缘故，4年的时间我才。回到国内，我们在回到国内的时候，尤其是回到这个我岳父岳母所在的，他们是在一个农村啊，小的村庄里面啊，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这个教堂和敬拜啊，所以我每次回去的时候，一定会参加他们的这样的敬拜啊。那这个4年回去啊，看到很多啊原来认识的这样的老朋友，很高兴。尤其我觉得他们还是一样，没有 projector 啊，没有任何的这种高科技的东西，所以是每个人拿着一个诗歌本，这样来唱诗啊，这让我想起来我很多年以前了，快要30年以前来到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开始我们来参加这个聚会的时候也是用诗歌本，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太用什么 PowerPoint 啊，像这些方面的。啊，所以感谢在主的面前，我们不论用什么样的形式，不论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都可以来敬拜神，因为神是永远不变的。啊，我们人世上的这些的这世界上的这些的科技会变化，但是我们的神永远不变。我们所查考的话语，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不管是在乡村还是在我们一些城市，其实我们所读的是同一本圣经。我们所敬拜的是同一位神，好，所以我们今天回到我们这个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我们起来建造吧，啊，今天呢是从尼希米记，啊，我们一起来读下面的这段经文，尼希米记第二章，好，我们一起开始读。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但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听见，就耻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好，下面我们再重复读这个尼希米记第二章18节啊，也是我们背诵经文。好，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你何等大的恩典，高于诸天的万王之王，你却为了我们的缘故愿意道成肉身，那是用你自己的宝血在十字架上流出，可以遮盖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感谢你，也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些宝贵的话语。我们知道圣经都是出于你的，感谢你让我们通过对尼希米记的查考，让我们知道如何让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是如何的荒凉，城门被毁坏，但是感谢主，在你的里面我们可以起来建造。我们把这一切放在你的手中，求主你让我们在下面的时间里，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话语上， 把一切交在你的手中，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这个经文当然时代的背景啊，我想我们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也很熟悉啊。这个在当时的以色列，因为南北国分裂以后，他们其实不管是北国还是南国，基本上民众，从民众到这些所谓的君王，其实都是背逆神啊。这个南国里还有几个好王啊，这在北国的话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这个好王啊，所以他们背逆神。为什么呢？他们敬拜这个其他的偶像，对不对？其他外邦的偶像。所以在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的犹大呢，都先后啊被外邦所灭。那北国呢是亡于亚述，南国呢是在100多年以后呢亡于巴比伦。其中这个巴比伦呢，分别于公元前605年、597年和586年呢三次入侵犹大。其中最后一次呢，耶路撒冷和圣殿都被烧毁了啊，被焚毁。所以犹大的百姓呢也三次被掳到巴比伦。我想这应该是以色列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啊。当然以色列其实经历过很多这样的苦难啊，因为在圣经里也有对这样的预言。但是神并没有离开他的子民，神没有离开他的子民，即使在这样的苦难当中，在这样亡国好像灭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神没有离开他们。几十年以后呢，巴比伦又被波斯所灭，那神借着波斯的君王呢，成就了先知耶利米和以赛亚的预言啊，让犹太人啊回归。这个以色列的回归呢也有三次啊，这个三次的回归在圣经上特别的记载。我想这一段的历史其实是非常的精彩啊，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在圣经上有非常多的如何神借着外邦的君王，借着这些所谓的外面的这样的攻击，让以色列人重新回到敬拜神这样的一个景况。好，那他的第一次的回归是所罗巴伯啊，这样的话先是带领第一批的犹太以色列人呢回归啊，重建圣殿，然后后面又有第二次的以斯拉回耶路撒冷啊，这样。所以我们后面可以看一个这样的一个图片啊，这个不会把每一个都会说出来，但你可以大概看一个这个时间的表啊，从三次的被掳，然后到第一次所罗巴伯啊，在公元前538-537年的时候带领以色列人的回归，然后经过20多年的时间重建圣殿。这其中重建圣殿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经过很多的这样的阻挠啊。但是在这之后啊，当然我们有很熟悉的，中间有一段时间是讲到以斯帖记啊，这个亚哈随鲁王的这个时间，然后就到了第二次以斯拉率领犹太民众的这样的回归。那以斯拉带领回归的时候，这个是发现什么呢？发现原来回归的以色列呢又开始与敬拜别神的这些的外族通婚啊，所以他们的信仰又开始出现了偏差。所以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你可以经常看到啊，他们一次一次的被神挽回，但是一次一次的这样的远离神。所以以斯拉在带领呢以色列民开始进行这样一个悔改重建的这样的工作啊，然后啊就到了这个尼希米记所记载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这是又是过了13年以后啊，公元前445-444年，这样第三次的回归，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这样一个大概一个简单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概括，其实花了很长的时间哦，对不对啊？这很长的一段时间，从这个三次的被掳到最后的回归，这有140-150年这样的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时间，已经是经过好多代人了啊。我们今天的，在我们今天的美国，我们常常要担心我们的第二代是否还信神啊，因为这有一个非常可怕的数据啊，这个我们的第二代流失的比率非常的高，流失的比率非常的高。那你想，这个经过140-150年，这个犹太人是经过差不多要6-7代人的时间了，他们还有感谢主 虽然很多的，我想也肯定也是流失了很多的人，但是感谢主，依然留给他们这样一些愿意忠心跟随主的这些的民众，他们愿意继续有这样秉持这样一个信念，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其实回到耶路撒冷本身，我想并不是，这只当然是神所预言的，但是他最主要的是因为他们知道回到那里是要来敬拜神。好，我想我们感谢主啊，这个我们在下面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尼希米这个时代他如何和犹太的民众一起来重建这些城墙，更主要的是重建民众的信心和信仰。好，这个尼希米记第一章啊，我们大概的来读一下啊，我们也是还一起来起应来回来读一下第一章的一开始的。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亚达约西王，约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书山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尼希米记，其实很多的，你知道这个一般的在教授领导学的这些的课程的时候，其实都会提到尼希米记。啊，有人讲尼希米记就是这个第一本 Leadership 101，这个讲到很多如何来做这样 leader 的这样的一个 leadership 的很重要的一些的这样的一个功课。但是我想其实在这个 leadership， 在尼希米的这个 leadership 的功课里，最重要的其实不是世上所讲的这些做领袖的这些的原则，其实更重要的，我们在以下的经文里都会慢慢的看到，尼希米是一个恳切寻求神心意的人，恳切寻求神心意的人。他确实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如果你仔细查考尼希米记，你会发现他做每一件事都不是随随便便做的啊，都是他确实有他的预备啊，有他的准备啊。很多的时候我想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觉得啊可以学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技巧，但其实技巧本身不重要。其实尼希米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在恳切寻求神的心意，而且更重要的啊，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时势造英雄。啊，其实这个所谓的时势就是神的时间和神的带领。神在这个时间把尼希米摆在这个位置，有他自己的美意。如果我们诵读尼希米记啊，其实可以有一个更吸引眼球的名字啊，拍成一个电影就可以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个为什么呢？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在过去90多年的时间里都没有被重建啊，你知道这个第一次的回归，他们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要准备重建圣殿并且城墙。感谢主，经过20多年的时间，虽然经过不断的阻挠，圣殿重建了，但是城墙一直没有重建起来，而且中间可能还有其他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企图啊，这样来重建，但是都没有成功。但是在这个时候，神大大的使用尼希米与他同工，他凡事靠着祷告祈求计划组织管理激励，并且以身作则，率领以色列的百姓在短短的52天就克服这种内忧外患的这样的各样的阻挠，完成了这样所谓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会想到这个重建怎么就只用52天，过去90多年都没有完成的任务，在52天它做成了。 你可以讲尼西米很有本事，但其实是因为神的时间和神的带领。所以我们继续会查考啊，我们在下面这个，尤其今天我们的重点主要是在尼西米记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仔细的思考在这2500年前的波斯与耶路撒冷到底发生了哪些的事情，看看尼西米与犹太的众人到底如何来呼应神的呼召。这一段的经文讲到尼西米听到这样一个坏消息，对不对？其实当时波斯的国呢，波斯国一共有四个王都啊。那一般到冬天的时候呢，波斯王会到舒山城，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四个之中的一个王，这个王都呢来过冬。那尼西米后来我们都知道啊，他是做酒政的啊，其实就是陪伴啊君王啊这样的一个陪伴波斯王的这样一个职务。他在这个时候呢，听到了他的亲人所带回来的关于故土的这样一个坏消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其实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名词，叫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这个其实就是讲到跟随所罗巴伯第一批回归，以及后面跟随以斯拉第二批回归的百姓以及他们的后代。当然我想更多的是后代了啊，尤其是从第一批回归的，这已经是到可能又是过了一两代的这样的时间。这个被掳归回剩下逃脱听起来好像不太好听了对不对？什么叫被掳归回剩下逃脱啊？这个其实是有典故的啊，它这个是出于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第十章第20-21节讲到，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啊，这是以赛亚做的一个预言，讲到的一个预言。所以这个时候的犹太人，他们所回归的时候，其实他们是秉持这个，他们知道这个以赛亚的预言的。啊，他们是自称自己就是那个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归回全能的神。你懂我的意思吧？所以这是其实他们是对神的预言的一个实现。神所拣选的这一般百姓，他们不顾一切回到耶路撒冷。因为一般的像这种这你知道那个时候不管是亚述还是巴比伦，后来他们这个灭一个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时候，他们就会把他们的很多的人就会带走，对不对？带到别的，为什么？他把他慢慢同化了，然后这个就是他们自己的文化或者是信仰就慢慢的消亡，就变成了他们自己这样的，就是接纳了这些外族的这些的文化。那以色列人感谢主，他们依然保持他们的信仰。但是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遵行神的话开始做工的时候呢，困难就开始来到。其实撒旦不会让人毫无阻拦的去完成神的工作啊，这一点其实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认识到。我们很多的时候很受激励，说我们要去传福音，但是你知道你要做传福音的工作或者做神的工作的时候，一定会有魔鬼撒旦的阻拦，这是必然的。所以在我们做这样事工的时候，如果遇到这些阻挠的时候，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在，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撒旦的攻击在那个时候首先是借着撒玛利亚人来进行的啊，这在第一次回归的时候，所罗巴伯带领众人回到的时候，这个一开始建殿的时候就有撒玛利亚人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啊。你看撒玛利亚人其实说的很好听，对不对？他说我也是信你们的神的 啊，一样的，我也要跟你一起来建造啊。那听起来的话，哇，还有这样愿意来一同同工的这样的人，那难道不好吗？但实际上不是的啊，因为这个撒玛利亚人其实他们并不真正信独一的真神，他们其实是信奉很多的神，很多外族的神，所以他们所用的办法非常的狡猾，叫百姓与他们妥协，一同侍奉。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我们讲到这个叫 inclusive， 对不对？这个犹太人显然不够 inclusive， 他们拒绝了撒玛利亚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我们的信仰完全的不一样，我们无法在一起同工。那被拒绝以后呢，这些撒玛利亚人就开始下一步就开始怎么样，他们开始造谣状告以色列人。很重要的一点，他们状告是以色列人意图谋反啊！你知道这个在任何的一个时代啊，都好像都听起来都是一个很大的罪，对不对？所以他们那个时候状告以色列人意图谋反，让波斯王下令停工啊！所以这个在建圣殿的过程当中就是渐渐停停，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不断的阻挠去状告啊，然后就有这样的这个王来调查啊，然后再让他们有时恢复，有时又停止。啊，但是感谢主，他们依然可以继续的这样做，但是花了很长的时间。但是这还不是撒旦最厉害的攻击。其实撒旦最厉害的攻击是借着人心的软弱和我们自我为中心的罪。他借着我们对神的事工的懈怠来进行这样的攻击。这个哈该书里其实就讲到第一章第四节，哈该书讲到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其实哈该这个先知哈该就是讲到当时的这样一个情况，以色列的民众体贴自己过于尊重神，他们把生活中的优先次序放在自己为先，神在后面，而且还找各样的借口啊，听起来还是蛮属灵的借口。他说这个重建的时候还没有到，对不对？我们要等待神啊，我们要等待神，所以我们重建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神提醒百姓，各样的难处在万军之耶和华之面前都是虚空啊。所以如果你读哈该书，你会看到很明显的撒旦如何来攻击我们，心里是否懈怠呢？我们心里是否想的都是我们自己如何建立我们在这世上的事业或者是房屋呢？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个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在140多年以前呢，就已经被巴比伦的军队拆毁，长期没有防御能力。这个第一批回归的百姓，我们刚才讲到他们曾经尝试重建，但是因为撒玛利亚人，但是更多的因为民心的懈怠没有成功。我们继续来看尼希米记下面啊，我来给大家读。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随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尼希米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尼希米是王的酒政啊，是波斯王的酒政。 所以他住在波斯帝国最繁华的都城，在这个时候是在舒山城陪着王一起过冬。那从常人的角度来看，尼西米算是成功人士了，生活稳定，这工作稳定，生活安逸，对不对？这个九正其实说老实话没有太多的活干啊，这个主要是陪着王宴乐啊，帮他长久啊，防止人。当然这个伴君如伴虎，后面我们也会讲到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但是相对来说，这是一个很稳定的工作，很受王的信任。但是感谢主，尼西米在这个时候却惦记着破败荒凉的耶路撒冷城。他关心这个远方的民众，关心神在这个圣经里所告诉他的应许。你知道留在巴比伦的这些百姓已经过了差不多140多年，远离耶路撒冷，远离神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但是神依然保留这一批关心耶路撒冷，关心神的国度，关心神的圣殿计划的这样的一批人。尼西米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有时候要思想一下，在今天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是不是也在巴比伦的大城安逸了很久呢？我们有没有看见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样的一个光景呢？你看到了吗？在今天的这个世界，在今天的美国，其实耶路撒冷的城墙也被拆毁，城门也被火焚烧。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进食哀哭祈祷吗？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代代相传啊。这个尼西米，如果你仔细看的话，这绝对是代代相传的好例子。他出生在异国他乡，这已经140多年了啊，所以他一定是出生在波斯啊。今天我们讲叫 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 但我想这个尼西米应该是 PBJ Persian Born Jews， 对吧？所以他是已经好几代以后了，很多代以后了。如果照那个时候的人20岁就结婚的话，140年的时间，这已经七代以后了。所以他出生在波斯，可能从来没有去过耶路撒冷。我不知道，这圣经里没有讲尼西米在带领民众回归耶路撒冷之前有没有去过耶路撒冷。我想他没有，因为他一直在这个王宫里啊。小的时候，我想那个时候还没有回归的事情。但是他没有忘记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啊，而且可以看出来他非常的敬畏上帝，着重祷告，他对律法书和这些其他书卷的这个教训都非常的熟悉啊。如果你仔细看尼西米记的话，会讲到很多关于这个旧约圣经的这些方面的这些的啊事情。所以感谢主啊，我想尼西米的祖辈父辈啊，是我们信仰代代相传的这样一个楷模啊。我们不仅是要关心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代，我们想到神的信仰如何在我们的家里面这样代代的相传。那尼西米以神的事为念，他在听到耶路撒冷的坏消息的时候，他的反应是这样一个哭泣悲哀进食祷告。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无能为力啊。你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尼西米他也知道自己是很有限的。他听到这样的故事，第一个反应我想他一定是伤心，因为他知道这些民众是如何的在那边受苦。他们因为神的这样的一个呼召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却遭到这样的凌辱。但是更重要的我想是他在神的面前来进食来祷告，因为他要寻求神的心意。尼西米的祷告， 我们讲到，虽然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你要想到第一批和第二批回归的百姓，他们也是因为有神的呼召啊，而且是在圣经里明确预言他们会回去的。但是为什么这样的民众还要遭受这样的苦难呢？难道神不管吗？尼希米在这里称道神是天上的神啊，这个话也不是随随便便讲的，因为在旧约中的时候，如果你仔细看，这个讲到天上的神，其实大多数就出现在被掳之后的这个历代之下，还有这个以斯拉记啊，这个尼希米记，还有这个但以理书里面，特别讲的为什么呢？这个天上的神是当时波斯帝国，但波斯帝国是一个多神了，但是他们称最大的这个神是天上的神。尼希米、但以理这些他们称天上的时候，他们指的是他们自己所知道的这位耶和华，这位独一的真神。这个称号不是随随便便讲的啊，因为他对神完全的这样的一个信赖，这样信靠，这样的一个他来称呼他为天掌管一切的天上的神。你看尼希米的祷告，其实尼希米认识到一点很重要的，虽然列祖被掳到巴比伦，而现在的百姓又遭大难受凌辱，但是这不是神一个被动的失败，而是神主动的管教。你知道神会管教我们的，在我们远离神，在我们懈怠的时候，神会管教我们。所以尼希米在他的祷告当中清楚地看见，百姓和耶路撒冷的难处都是神整个救赎计划的一部分，不是神无能为力，而是神一个这样一个主动的管教。那尼希米是一个懂得堵住破口的人，他在祷告的时候，他是反省这些遭遇的根源，他为犯罪的百姓代求。我们表面上看，如果你看好像是尼希米先求了神，然后神给他开路，对不对？好像我们总觉得是尼希米先寻求神的心意，所以神给他这样的开路，但其实不是的，是神先把这个负担放在尼希米的心里，然后他才能回应这样的一个呼召。我们很多的时候不要觉得是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啊，好像我来做什么样的事情，其实真的是神给你这样的感动在你的心里面，你来回应。尼希米他抓住神的应许，求神施恩啊，他要挽救这些全然败坏不能主动爱他的亚当后裔，这是神的心意。这些民众，其实尼希米后面去带领的时候就知道，这些民众其实也不好带的，因为他们懈怠、失望、灰心，很容易啊就受到外面的攻击或者内部的这样的一个纷争的时候，就灰心丧胆。如果你看在人的身上的时候，你很难提起这样的勇气来做任何的事情。但是感谢主，尼希米抓住的是神的应许，神给他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呼召。我们再来一起读，我们一起来读尼希米记的第二章开始的地方。好，我们一起来读。亚达薛西王20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 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这其实过了一段时间了，从这个尼希米听到这个事情，到他真正有机会在王面前能够讲这样的事情，其实是过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尼希米是做王九正的啊，这个我们讲到九正在王宫里面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职位，因为他跟王很近啊，他负责陪国王这个波斯王宴乐倒酒长酒，防止王被暗杀。而且这个主要这个亚达薛西王的这个他的自己的父亲啊，其实这个亚哈随鲁王其实就是在宫里被暗杀的啊，所以这个在宫内的这个侍奉的话，其实是非常需要有信任的啊，受王信任的人才可以来服侍他。但是问题，其实你要仔细想到有一点问题啊。后面我们讲到尼希米是带领犹太人来做重建的工作，他的履历够格吗？你说这个九正跟带领重建有什么样的联系呢？其实是没联系。尼希米并不是一个有经验的建筑师，他也没有做过大工程的领导者啊。你说你就长久啊，这个倒酒，这不是什么大的工程，对不对？如果要是今天的啊，我们这个，比如说怎么说呢？这个在一个网上开始做一个广告，要寻找带领耶路撒冷城墙重建工作领导人的这样一个职务。尼希米把他的简历递上去，你觉得他会被录取吗？他不会，对不对？他只是给王倒酒的酒正啊。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履历，如果他把履历递上去的话，还没到面试的时候就已经被刷下来了啊，因为这个履历里面没有任何的关键字提到我原来建造过什么东西啊，也没带领过什么样的工程。我想尼希米其实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他跟前面所讲到的这些在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后面一直到这个回归的这些的好像众人的话，其实他是很不一样的啊。为什么不一样？他其实没有什么真正在属灵上面好像没有什么显赫的身份。他既不是像以斯拉这样一个是神所选立的祭司，对不对？学识渊博的文士。他也不是像但以理这样一个这个位高权重的总长啊，这个是大蒙眷爱的先知。所以如果你仔细看的话，这些讲到这些先知但以理啊，后面讲到以斯帖，然后讲到这些所有都比他的身份要高，所能成就的事情要更大。但以理这个，但是尼希米呢，他只是一个给王倒酒的一个酒正，他不够格的。所以讲到一点什么，我们回应神的呼召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和经验，而完全是依靠神施恩的手。我自己当然比不上尼希米啊，但是我就想到十几年前的时候，你知道教会的儿童服侍一般来说都是姐妹，全部都是姐妹在服侍啊，很感谢我们的姐妹非常多的这样的在里面的摆上。但是十几年前的时候呢，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参与了儿童的服侍。其实那个时候人来找我的时候啊，我觉得那个时候姐妹来找我的时候这个去参加服侍，我说这都是姐妹们做的事，我这个不适合吧，去做儿童的这个方面的服侍，也没有这方面的才能啊。这个因为儿媳队主要是没有耐心啊，我自己看自己家小孩子要不听话的话就已经气得简直不知道这个恨不得要给他们这个打上两巴掌了，对，我说这个我去带别人小孩，这到时候忍不住了，到时候要出问题的。但是感谢主，感谢主啊！不是我自己有什么能力，也不是我自己有什么样的，其实那时候我都没有觉得神对我真正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呼召啊。就是说，那试着去做一下，既然大家需要帮忙，那我就去做一下。但是感谢主，我想我们在神里面的服侍真的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其实在服侍儿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自己 在神的里面才有更多的成长，才更多的成长。所以其实是依靠神，依靠神。尼希米依靠神，我想是更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托付。为什么？因为他在这过去的这几个月的时间，你就从基斯流月到尼散月，大概有四个月的时间，有四个多月的时间，尼希米都还没有提把这件事提起来给王。为什么呢？其实你得想想，他怎么才能提出来这样的一件事情，很不容易的。这个他在王宫里来服侍，如果你后面看这个为什么这个重建的工作这么难呢？其实因为重建城墙表示什么？在一开始这些撒玛利亚人来控告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就控告什么？控告他们要谋反。你知道在这样一个波斯王的这个情况下，他那时候为什么停止这个城墙重建的工作？就是因为担心这些以色列人要谋反。那我们也讲到，这个亚达薛西王自己的父亲就是在宫里被暗杀，所以他这个做酒政，如果忽然提起来一个说我要回去重建的这样一个工作，很容易被王认为是一个要谋反的这样一个事情。所以他等待了四个月的时间。我们提到他刚开始一听到这样一个坏消息的时候，耶路撒冷的这个城门被烧毁的时候，这样一个坏消息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哀哭禁食祷告。那过去这四个月的时间，我想他一直都在祷告。如何来和王提起这样一个事情？其实我想，尼希米心里一定有这样一个极重的一个负担，他要回去，但是他不知道神怎么样带领他回去，他不知道，他在神里面等待，这是一个忍耐的功课。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被圣灵催逼的时候，肯定是想马上就把这个事情做了，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很没有耐心的。我们学习等候神这样的一个功课其实是很难的。四个多月的时间，如果在常人来看就是神在单眼，但不是的，尼希米在等待神的差遣，他在祷告中等候。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这个尼希米讲到这个话，其实王说这个话是很凶险的一句话，这是很危险的一句话。为什么后面讲到尼希米他惧怕呢？因为他知道这个危险在哪里。尼希米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为什么？因酒政的工作是什么？陪王宴乐，对不对？如果你面带愁容，那说明你心里有事儿。这什么情况下你在做酒政的情况下你好像是会面带愁容呢？很有可能会被怀疑你是在酒里下毒，对不对？或者你起了什么异心。你在王的面前啊，他这个工作就是要陪王这个宴乐的，对不对？你还面带愁容，这个事情不是一件小事情。我想在之前尼希米还能做到面不带愁容，对不对？在这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对神意象的这个负担胜过了他对这个工作和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珍惜。我想可能也不自觉的，他想到这个事情在他心里，我想是越来越重的这样的一个负担。他这个时候已经脑子不在这个说我在做这个酒政的工作上面了，他想到的是神的这样一个负担，忍不住面带愁容。但是王这样来问这个话的时候，既是关心啊，我们听起来就刚开始我读这个话的时候觉得好像王在关心尼希米，其实你想到王也可能在怀疑他，你为什么要面带愁容呢？一定是心里愁烦。那问题是你愁烦的是什么事呢？ 我想圣经的记载是很真实的。啊，我们刚才讲到伴君如伴虎，尼希米也惧怕。啊，我们不要觉得尼希米这样一个大有能力、大蒙神爱眷爱这呼召的这样一个人，他心里就没有惧怕，他心里依然有惧怕。这过去四个月他没有来讲，我也想他心里也是有惧怕的，因为神的时间没有到，所以没有给他这样一个真正的这样一个有勇气来马上跟波斯王提出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在今天不得已的情况下被王看见了，但是你要看他下面讲的话更需要勇气啊，他怎么对王回的？他说，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你看他还讲到我岂能，你知道这个北京话讲的话就是说我凭什么不能面到愁容啊，对吧？就好像他还反问王一句，对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这个是很需要勇气的，我想是神对他的一个催逼。当然不得已他要讲出这个原因，但是他讲这个原因的时候，神给他讲的话，其实他这个话其实对王来说是很不敬的这样的一个话。我岂能，你在神，你在一个王面前还能说我岂能面无愁容吗？好像是还反问他一句，对不对？但是这就是看到神的时间到了。为什么？时间到了的时候，尼希米有这样的勇气可以讲出这样的话。时间到了，王听了这样的话居然没有动怒，而是反而问他说，你要求什么？这个时候很有意思啊，讲到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你要知道这个尼希米，如果你看后面的通话的时候，你会知道尼希米在过去这四个月当中并不只是单单在祷告，其实他做了很多的这样一个准备的啊，他做了很多的计划，通过刻苦的自学呢，他都已经，我觉得他已经学了一个建筑学的学位了啊，知道建材啊需要什么，然后需要什么样的 permit 啊，需要从到谁那里去拿材料，各种方面他都搞得很清楚。如果你看后面的经文，你就看很有意思，尼希米对这一切都很有准备，但是他没有急着说。这里很有意思，他讲到先我默祷天上的神。你觉得他在默祷的时候是在这时候在想说，哦，我赶紧跟王要讲什么材料，到谁那儿去拿这些事吗？其实这些事早就已经计划好了，他已经都很清楚了，不需要默祷再去想这个事情。而且你要想到他这里讲到默祷，尼希米是不是跟王说，哦，对不起王，你先等一会儿，我先去祷告半个小时，回来再告诉您啊，我到底要什么。他这里所讲的默祷其实可能只有几秒钟的时间，王已经问你话，你要求什么？只有几秒钟的时间，但这几秒钟的时间里面，尼希米在默祷，他在默祷什么？我想他在默祷，他在求神与他同在。你就只够这想到这几，我想一两句话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对不对？你不可能说有多少时间，王问了你以后你要求什么，我先想想，过两天再说，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难逢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他在神的面前，我想他唯一祷告的是求神与他的同在，因为需要神与他的同在来克服他心里的恐惧，可以讲他下面向王所求的这些的事情。他讲到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讲出这句的话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刚才讲到建造城墙就很容易引起一个猜疑，是否要造反，而且原来就已经因为撒玛利亚人的控告让波斯王已经下令停工，因为担心犹太人要起来造反，所以尼希米是冒着生命危险提出这个要求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他要默祷天上的神，因为神与他同在，他才敢讲出这样的话出来。他已经把他的生命置之度外，完全放在神的手中，不知道后面会怎么样。 当然后面的这个经文我们仔细很快的这样来看一下，就是说王又问他，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一天就是神的时间到了。王听到这样的话居然没有说你为什么要去建城墙啊，你可以说你回去省亲，比如说去看一看那边的亲人啊，然后就很快回来就可以了。但是他说他要去建造，但是感谢主，他问他你要去多少日子，几时回来，他说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不仅王是听从了他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而且是欢欢喜喜的答应了他的要求。然后尼希米好像更进一步了啊！你看，所以这个尼希米我觉得就是他之前做的准备，在神的面前做的准备很到位，所以在这个时候关键时候他就把这些事情都说出来。他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萨，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尼希米已经很清楚他需要王的哪些诏书，对不对？到谁那里去拿什么材料？为什么？这是他之前所做的准备。你知道，从这个舒山城，就是波斯的王都，一直到这个耶路撒冷，有1000多公里啊，其实要走的路蛮长的。而且他要带着一些的材料去，当然他很重要的，他只要的是这些木料，他没有要那些城墙的砖，为什么呢？那城墙的砖本来就在那里，只不过是城墙被烧毁，但是砖在那边可以有啊，而且带过去太远，但是这些木料很重要，他从这个王这里拿到啊，感谢主，4个月的时间，尼希米不仅仅是在祷告，而是在认真的计划和筹备。我们这个属世的一个句话讲，机会常常是给有预备的人抓住啊。其实如果你看尼希米的话，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的预备是非常的全备的。我们有的时候会讲，凡事神会预备，只要有信心啊，我们等待就可以。其实这句话不错的，神确实会有预备，但是你要想到神的预备可能是在预备你哦，或者是让你来预备。我们在神的面前等待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不是只是在那里祷告，而是神给你，你要顺服神对你的带领。神其实希望我们与他一同的同工。我们在神面前祷告，不是说哦，求神你就是我就在这坐着，然后你就赶紧做你的大事吧，对不对？其实神要我们筹算预备，他希望我们和他一同同工。其实我们与他的同工，与他的在他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筹备和计算，也是信心的一个操练。你信什么？你信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工作？为什么要做这些预备的工作？搞清楚要拿什么样的诏书，要去哪里拿什么样的木料？为什么？因为他相信神一定会成就，对不对？如果你都没有这样的信心，觉得神不会成就，你会去做这些的预备的工作吗？不会。所以其实尼希米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是一步一步的跟随的神的带领，在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功课。就像箴言书16章3节所讲到的，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所以他一切都准备好了，只欠这个东风，对不对？就是王的准许。感谢主，在神的时间里面神会开路。尼希米等待了4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办法跟王来讲这样的事情，但是在这一天他禁不住面带愁容，是好像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被王看见，说你为什么要面带愁容呢？但是在这样一个危机变成了转机。所以尼希米感恩地说，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 所以尼西米把荣耀是归给神的。他知道王能允准他，是因为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不是因为他自己有什么本事。但是感谢主，尼西米在神的里面学习信心的功课是通过祷告、计划、筹备，一步一步的。他不仅是在灵里面的寻求，他也有他行动上的跟随。所以我们在神里面要记住，我们信心的功课不是只是嘴上讲的，信心的功课是由我们的行动的。但是最终的，我想确实是要归荣耀于神。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告诉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后面这段经文我们不读，我们就大概看一下啊。其实这个亚达须西王一下同意了四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他收回原来的成命，同意耶路撒冷重建啊。你知道这个之前他是不同意的，对不对？在这个时候感谢主，他愿意收回原来的成命，同意耶路撒冷重建。第二点，同意让尼西米回耶路撒冷带领建造的工作。第三点，他同意给予木材还有这个费用还有这些诏书的这些的支持。最后他又派军长和马兵一路护送尼西米回去。这个很有意思，如果你对比以斯拉记和这个尼西米记的时候，你很有意思。以斯拉回去的时候，第二次带领民众回归的时候，也问这个王，也问他你要不要有人护送你回去啊？他那个时候以斯拉是说我不用啊，虽然他知道这个前面的路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他出于信心显明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他的。这在以斯拉记他说我不要这个马兵的这些护送啊。但是在尼西米的时候很有意思，他要求波斯王派兵护送。那你说尼西米的信心比以斯拉小吗？啊，其实不是的，这两个其实都是信心的一个表现。因为尼西米这个时候他你知道他提的要求是一步更过分的啊。如果从旁人来看的话，他一开始先说我要回去，第二天我要去建造，第三点你要把这个诏书给我，这个木料各种材费用都要给我，第四点我还要你的马兵这样来护送。这也是出于对神的信心，他敢于去求。所以要不要有王的这个马兵的护送，本身这件事情并不真正是信心的这个决定啊，决定是不是你有信心的，是在什么样的时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愿意在神的面前可以愿意来求，神就赐给你。当然后面讲到我们这有几个人物啊，这个讲到何伦人参巴拉，亚蛮人多比亚啊，这个都是，如果你仔细读尼西米记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两个人其实在当地都是蛮有势力的。这个参巴拉是撒玛利亚的省长啊，他当时又与这个大祭司以利亚什联姻啊，所以他这个那个多比亚呢也是与耶路撒冷的望族联姻，所以那个时候很多的这种关系都是靠这个联姻的关系啊，这样的话来这个建立，所以他们当时在本地是很有势力的。但这些人看见有人来为以色列求好处就甚恼怒，所以你就马上就会看到了啊，这个做神的工作的时候拦阻就来了。尼西米里面有了神的呼召，外面有了王的诏书，那是不是重建的事情就会一帆风顺呢？其实没有，对不对？我们仔细读的话，后面就知道，我们在按照神的旨意行的时候，一定会遭遇到这些拦阻、反对。所以当神的旨意被执行的时候，你知道魔鬼撒旦这样的反对是必然的。不要惊慌失措。因为尼西米我想他一定思想上已经有准备。啊，为什么带着这些王的这些这个马兵啊，这些这军长啊这些来，其实他也有他的用意的啊。我想我们在神的面前，不管有是不是有神的呼召，不管是不是外部的条件已经好像在人的眼中已经有各样的条件，其实可能都会遇到拦阻。因为这不是一件人间的工程啊，不仅仅是一件人间的工程，更重要的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 为什么是属灵的征战呢？到下面我们会讲啊，我觉得神的恢复工作会激起仇敌的恼怒，这是通过人的这个参巴拉和这个多比亚的这个方式，但实际上背后是那个魔鬼撒旦，对不对？好，那尼西米说，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啊。这个尼西米显然不是在倒时差啊，所以当然这个路程其实是蛮远的，1000多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当然他旅途很劳乱，但我想这个尼西米到了以后住了三天，其实他是在预备。他不仅是在神里面的预备，他也要了解当地的人心，他也要夜间亲自去视察这个城墙真实的这样一个情况。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这个尼西米，如果你看到他的领导的这些的才能，你会发现他在神面前他做很多预备的工作。他做一件事情，你要想到他是一个外来的领导，虽然是有一个头衔，有着王的诏书，但是他并不了解当地的情况，他听到的只不过是听他的弟兄跟他讲的这个耶路撒冷出现了什么情况，他并不清楚真正实际的情况。就更重要的，他需要知道这些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后面我们不仔细讲这个，这一段讲到他出去去考察，这有一个图表。他在夜间去考察的时候，主要考察了耶路撒冷南部的城墙啊，这个其实是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城这个最崎岖最陡峭的地方，但可能也是受破坏最大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实地的一个考察，就说明了尼西米其实是他做在神的面前，他永远不做没有准备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他其实很注重要实际的了解，找出这个问题，预先的估计。其实如果你看这个的话，你会看到，其实，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其实讲到这个路加福音第14章第28到30节，主耶稣曾经讲了一句话，说什么？他说，你们哪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当然主耶稣这讲的其实有更深的意思在后面，但是他也讲到很重要一点，你的预备是在哪里？你的预备是在哪里？尼西米非常重视他的预备，所以他这样去实地的考察，在夜间仔细去看啊。后面我就回到我们这个今天一开始读到的这个经文，讲到尼西米如何来跟民众来做这样的一个呼召。尼西米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领导者，但是如果只靠他自己的话，没有办法重建城墙，对不对？他自己再有能力，他也不会去找，你看他也很有意思，他虽然带了军长和马兵了，他没有找这些人去重建。为什么呢？其实城墙没能修复啊，就我们讲到后面城墙其实只用了52天就修好了，但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修成呢？其实城墙没能修复，固然有外界的攻击和阻挠，但其实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犹太人他们自己一个属灵的光景。这个百姓在90多年的这个时间里面，天天看着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荒凉，对吧？耶路撒冷是荒凉的，城墙这个被火烧，对不对？他们这个当然不是每天烧，但是他看到耶路撒冷荒凉，我想这是过去这90年可能是经常看到的。但是这些民众已经麻木到了没有荒凉的感觉了。你知道重建城墙其实只是表面显露出来的工作，其实重建犹太人的信心和对神的这样一个跟随才是尼西米真正要做的这样的工作。城墙本身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些犹太人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一个跟随神的这样一个信心，真正的委身。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有看到，不管是属灵的信仰，还是教会的光景，我们是否也远离神，与这世界妥协呢？我们是不是也对这种属灵的耶路撒冷的荒凉见怪不怪了？是不是我们看见这个城门被火烧了，还大家都去围观一下，评头论足一番，然后各自回家睡觉了？就我小时候经常读这句话啊，叫"人心齐，泰山移"啊。那个时候是我们讲我们要实现共产主义啊，要人心齐，泰山移。如何心齐呢？如果没有共同的一个属灵的意向，其实这个心是不可能齐的。其实这就是当时在城里的以色列人的这些的犹太人的这些的光景。所以尼希米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不是参巴拉等人的攻击，而是如何将神所赐给他的这个属灵意象分享给犹太民众，成为这些所有这些民众共同的意象。你知道，所谓的领导，所谓他的 leadership， 其实最重要的是反映在这一点，不是他自己很能干，去自己把一扇城墙就给建起来了。他的最重要的，尼希米带给犹太众人的，是他把自己从神那里所得到的这个属灵意象分享给这些民众，变成所有这些民众共同的意象。所以你看到他如何来呼召民众。第一点，他指明现状，唤起民众共同的看见。讲到什么？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所以第一点，先要看到我们今天的属灵的这个现状是怎么样，我们今天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他给他指明这个现状，这是事实，这就是情况。第二点，他呼召参与，树立一个共同的目标。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免得再受凌辱。他没有说，我要想要来重建城墙啊，所以你们就来干活吧。他讲的是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第三点，他通过个人的见证，帮助民众建立共同的信心。那耶路撒他没有这个，尼希米没有就光讲到就是喊个口号就完了，对吧？他把自己如何在神里面被带领，在王面前如何讲述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受神的呼召，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是他说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其实什么意思？就是他把他自己个人的这样一个见证分享给这些民众，让他们看到神是如何带领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呼召，愿意来建立，所以民众也来一起来建立。所以尼希米是意象的推动者，这个意象是神赐给他的，但是他要民众跟他一起有这样的一个意象。民众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其实很有意思，这个如果你类比的话，你就会看到在我们都很熟悉五饼二鱼的故事啊，记得很清楚。当然耶稣从五饼二鱼里喂饱5000人啊，5000男人，但是其实有细节很重要，你知道主耶稣讲什么？主耶稣在讲到五饼二鱼的时候，这个故事的时候，如果你仔细读，你会发现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说主说的，你们给他们吃吧。这是耶稣跟他的门徒讲的，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既然有这样的能力，可以从五饼二鱼里这样喂饱5000人，他也可以有能力轻而易举的把这些饼和鱼送到个人的手里面去，但是他要这些软弱的门徒参与同工，将这些饼和鱼递到众人的手里， 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才是真正建立这些人的信心的时候。所以犹太的民众在这个时候变成了不是只是这个尼西米从外面来带了一个什么王的命令来告诉我们重建，而是他们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看见，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当意象变成众人共同的意象的时候，他们才会真正跟随神。后面我们时间的关系，可能就很快的过一下啊。这个其实，奋勇做着善工以后，后面还有很多的事情啊。如果你仔细去尼希米记的话，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这个不仅是外面的攻击，也有内部的这样的一个攻击。外部的攻击当然就是从这些参巴拉这些所谓这些的人，所以他们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不光是对民众的这样的攻击，更主要是来攻击尼希米，因为他们知道嘛，就像圣经里所讲的，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所以他们是想要害尼希米。那内部其实更可怕啊！你知道干了一段时间，这一共才52天的时间，你知道。听起来不长，对不对？就在这样建造的时间里面，建了一段时间以后，犹太人说什么？犹太人说，灰土尚多，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这个其实你讲52天，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应该很快就过了，对不对？就这么短的时间，他们建造一段时间的时候，就已经说，我们已经没力气了。其实为什么没有力气？因为他没有信心了，因为外面的攻击就已经开始来了，他们心里惧怕，他们担心外面有人来攻击，还要尼希米要说，我们如果有人来的时候，你赶紧要到我们这里来，对不对？所以这些民众的灰心和惧怕，其实就是体现到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是否灰心惧怕呢？这是我们信心的大敌。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件事情很难，我们很容易看到外面的攻击，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个世界的败坏，我们说啊，这个 我没有办法做什么，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力气都已经用尽了，所以我没有办法重建城墙。尼希米如何应对呢？我们后面讲到他的祷告，他依然在神里面不断的祷告。尼希米是一个祷告的先知，在祷告里寻求神的心智，不断的求告鼓励，他鼓励民众，告诉他们说，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因为确实在人的眼中看，他们没有什么，对不对？这些民众说，我们又要做工，还又要防止这些人来攻击我们，这些人还说要杀我们，对不对？但是尼希米跟他们讲得很清楚，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第三点，哦，你还是这样，不是只是嘴上讲的。尼希米从来不是只是像我们说的，只是祷告，只是鼓励这样的话。他更重要的也是提要民众警醒、装备、抵挡攻击。这很著名的一段话，我觉得这个读起来，如果你仔细读尼希米记很有意思啊。建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所以尼希米说到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的时候，他也没有说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尼希米很有意思了，我觉得他每次求告神的时候，他知道他相信神会保守，但是他知道神的带领一样，他们要做好准备，而且是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啊，你是想想这个，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一手做工去拿兵器，反正这兵器肯定是在旁边，对不对？在那边糊墙啊，这种什么之类的，这个随时就要准备拿起兵器来作战。我们仔细回想，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什么？保罗劝诫信徒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所以保罗提醒的从属灵的层面告诉我们时刻要做好准备，要用圣灵所赐的全副军装来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是否灰心丧气呢？我们是否觉得这个世界远离神越来越多，所以作为个人实在无能为力呢？我们是否看到我们的下一代好像在远离神，觉得我也没有什么能力好好挽回他们呢？让神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愿意来效法尼西米，用祷告来寻求我们的神，相信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相信神今天依然与我们同在，他是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依然坐着为王的神。让我们也佩戴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全副的军装，来抵抗魔鬼撒旦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我们起来建造吧。尼西米是我们属灵的榜样，他顺服神的呼召，祷告寻求神的心意与带领，更重要的，他传递来自神的意象与信心。我们共同的意象是什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所有共同的意象是什么？是神的大使命，对不对？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去让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我们共同的意向。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只是复兴的开始，真正的工作是信心的重建和世世代代的传承。尼西米经过六七代的远在异国，但是他们依然没有丢弃这样的信仰。我们是否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传承呢？我要问大家弟兄姐妹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今天属灵的需要是袖手旁观还是起来建造呢？我们是不是看到今天的教会也是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呢？我们看到事工中的破口，是不是愿意勇敢地站出来响应神的呼召，积极地来参与神的大使命的服事呢？还是我们只是星期天来一下，尽一下基督徒的义务？感谢主，我想我们也是凯瑞堂，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德恩堂很多的弟兄姐妹，愿意在这个时候依然积极地响应神的呼召。我们世界是在败坏的，我们这个世界是在不断地远离神的，但是其实世界一直都是在远离神的。我们讲到今天的属灵的光景，其实如果你看2000年、3000年以前的这些犹太人的光景，也是非常的相像的。但是感谢神，神的使命和神的呼召从起初到现在一直都在那里，那是永远不变的。我们是否愿意跟随这位永远不变的神他的呼召，来参与他大使命的服事呢？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以赛亚书第40章第31节。好，我们一起的共勉。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疲倦，行走却不疲乏。好，感谢主。